像歌曲当中所唱的一样，让我们心连心，手牵手，创造美好的家园。刚才师父为我们谈到了《弟子规》是一部非常好的范本。师父啊，请您为大家说一说《弟子规》的具体内容好吗？
好的，在《弟子规》里面的开篇，开宗明义的讲到，说《弟子规》圣人训啊，首孝悌，次谨信啊。法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则学文呢。这个意思是讲呢，《弟子规》这本书是依据孔子的教诲而编成的生活规则。首先，在日常生活中呢，我们要做到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。其次呢，在一切日常生活中呢，言语行为要小心谨慎。要讲信用，和大家相处的时候呢，要平等博爱，并且呢，要亲近有道德的仁慈的人，向他们学习，这些都是很重要非做不可的事情。如果做了以后呢，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的话，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六艺等等其他有益的学问。什么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呢，要常常亲近那些有学问的、有道德的、有作为的人，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呢，就会受他们感染，就会激发你积极向上、慈悲博爱的精神。如果我们常常跟那种不求上进的、很懒惰的，或者是做坏事情的人，或者心地不善良的人，或者是每天讲是非的人在一起的话呢，以后呢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行动各方面呢，就会被这种不好的因素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周围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我们慈悲心成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特别留意我们身边的人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。还有呢，就是只要有时间，我们应该要博学多闻，要不断的学习，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，只要有精神有时间，我们要多学各种各样的特长，无论是语言方面也好啊，技术方面也好啊，各种各样的知识呢，我们都要不断的来充实。一个人呢，他的知识渊博以后，或者他的才艺懂得很多的时候呢，对他将来的事业工作跟大家相处呢，那么他就能够胜人一等，做什么的话呢，就会方便很多。佛教里面讲，我们做一个人要精进，所谓精进就是要往好的方面去努力去进取，不能偷懒。在除则悌里面讲到啊，就是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财物亲，怨和生，缘以忍，奉之明啊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当哥哥姐姐的呢，要友爱我们的弟弟妹妹。那么作为弟妹呢，要懂得恭敬哥哥跟姐姐。兄弟姐妹呢，能够和睦相处啊，那么一家人呢，和乐融融，父母呢，自然而然就欢喜了。 孝道就在其中了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孝道啊？怎么叫孝敬父母？就是呢，我们对我们的兄弟姐妹要团结，要同心一意，大家和乐融融，一家人开开心心，欢欢喜喜，那么做父母呢就开心了。所以我们家庭的兄弟姐妹要团结，让父母开心。我们在公司里面呢，要跟同事和谐，也是要搞好人际关系，不要让老板操心。在一个寺庙，在一个教堂，在任何的团体的地方一样的，我们都要跟大家广结善缘，要和谐，不要在里面繁荣是非啊，挑拨离间啊，弄到大家不安宁，那就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弟子规里面呢，学到好多做人的道理。以人相处呢，不要斤斤计较财物，怨恨就无从生起了。我们人为什么会有怨，为什么会恨，就是因为斤斤计较财物，多多啊，多少啊，谁得啊，那么就会有好的斤斤计较。包括呢，兄弟为了要争夺父母的财产，不顾一切，不顾兄弟之情啊，互相诽谤打闹，这个呢就不好。财务要善于应用，应用的好的话呢，就变成善财，能够对家庭啊，对社会啊，对大众啊都有好处。财务利用不好的话呢，那就会派生好多的问题。弟子规里面说，以人相处不斤斤计较财务，怨恨就无从生起。原以能够包容忍让，多说好话，不说坏话，忍住气话，那么不必要的冲突怨恨的事情呢，自然就消失不生了。所以语言也是非常重要，这言语能够包容忍让，人家讲好听话或是不好听话，人家赞我们诽谤我们，我们有这个量度，不被好听话跟不好听话牵着鼻子走，心里面如如不动，那么这呢就叫包容，能够忍让。平常我们希望多说好话，不要说对人不利的话，不要说一声让人家不开心的话，不要说一声伤人的心的话。所以呢，不说坏话，要忍住让你生气的话，不必要的冲突怨恨的事情自然消失不生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个人除了财务之外，这个语言也能够让我们幸福快乐，一样能够让我们有怨恨，这个就是修行。对于言语呢，我们要有包容力，要忍住气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得到自在。
师父刚才提到了《弟子规》当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篇，就说到了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：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有余力则学文。《弟子规》是依据圣人孔子的教诲而编成的一本生活规范。可是很多朋友也会想到，《弟子规》到底是不是只是讲给小孩子听的呢？
我觉得这是好多人呢对《弟子规》的一种误解啊，认为《弟子规》是给小孩子讲的，其实不然。《弟子规》呢，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晚辈后学，凡是有长辈的人都应该学习《弟子规》。我个人认为啊，《弟子规》呢是人类在世间法层面上最好的道德规范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要做一个有修养的、有气质的、有礼貌的人呢，那么一定要学《弟子规》这本书。
刚才师父所介绍的《弟子规》礼仪规矩呢，只不过是世间法当中的道德教养和规范，不过真正的戒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解脱人生当中的烦恼。所以在音乐之后，我们将继续恭请答义法师为我们介绍佛教当中的戒律。
小的烧心的，心的不烧空烧的，人人若把心的烧，无名烦恼皆远离。烧的烧的烧心的，心的不烧空烧的，人人若把心的烧，高山变平地，烧的烧的烧心的，心的不烧空烧的，人人若把心的烧，世间皆成清净地。烧的烧的烧心的，心的不烧空烧的，把心地上朵朵莲花开心地，
人人若把心地上朵朵莲花开心地，
烧地烧地烧心地，心地不烧空烧地，人人若把心地上，烦恼皆远离。烧的烧的烧心的，心的不烧空烧的，人人若把心的烧，任我高山变平地。烧的烧的烧心的，心的不烧空烧的，人若把心地烧，世间皆成清净地。烧地烧地烧心地，心地不烧空烧地，人人若把心地烧，朵朵莲花开心地。
烧地烧地烧心地，烧空烧地，人人若把心地烧，任我高山变平地。
烧地烧地烧心地，心地不烧空烧地，人人若把心地烧，世间皆成清净地。烧地烧地烧心地，心地不烧空烧地，人人若把心地烧，朵朵莲花开心地。
人人若把心地烧，朵朵莲花开心地。
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湛山法语节目。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。
阿弥陀佛，谢谢您给众生的净土，让众生的解脱。
如果您希望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各项活动，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，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，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，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，9058861522转内线227。
感恩您，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，生生世世走下去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会不断念下去。
师父啊，要请问您了，刚才您所说过的这些礼仪和规矩，只不过呢是世间法当中的一些道德教养和规范，不过真正的戒律啊，是要帮助我们彻底的解脱人生当中的烦恼。那么您是不是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佛教当中的戒律呢？
好的，佛教的戒律呢，比世间礼仪规矩呢要更加的严谨，修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。不过呢，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呢，真正能够得到身心的解脱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讲世间的道理，还有出世间的道理。那么世间的道理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，通过学习弟子规就能够怎么样尊师重道。戒律呢，就是要磨练我们的意志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想要真正得到大解脱大自在呢，那我们就要从佛教的戒律下手。因为佛教里面说，我们要得到大解脱，首先你要有大智慧。大智慧从哪里来呢？大智慧从大定里面来。大定从哪里来呢？就从戒律里面来。所以由这个戒律，那么才有这个定力。由这个定力呢，那么最后你才有这个智慧。有了智慧才能够断烦恼，才能够得到身心的解脱跟自在。所以呢，世间的礼仪呢，就是属于世间法，戒律呢是属于出世间法。但我们讲到出世间法，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彻底的解脱人世间的烦恼，要了脱六道轮回的生生死死的痛苦啊，那么我们必须要遵从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要受持戒律。戒律这个词呢，在梵文里面呢叫做斯拉，翻译我们这中国话叫斯拉，斯就是尸体的斯，拉是拉扎的拉。斯拉呢是惯性的意思，也就是行为、习惯、道德和虔诚的道理。戒律呢是佛教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是佛教小乘三学之首，大乘佛法中的六度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六波罗蜜之一。其根本的精神可以归结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八个字。佛教的戒律呢，从事项来讲呢是非常复杂的，比个例子，像五戒啊、八戒啊、十戒啊到四十八戒啊，乃至到250条戒。比丘尼呢戒律更多，就348条戒。但就其本源呢，从理论上来讲呢，则归于色心为戒啊。我们中国有一位专门研究佛学的前辈叫熊十力指出了，他说戒律之本要在不违自性而已。他又说，故戒者自性廉之之自由也。这一段文的意思是说啊，戒律的目的和本质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自性廉之。
那么请问师父了，在这么多的佛教戒律当中，朋友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五戒了，是不是能够恭请师父再介绍一下五戒的内容呢？
好的，五戒呢也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好多戒啊，乃至于250条戒的根本。这种好多戒，那么它的根本呢，就是从五戒派生出来的。现在这五条戒呢，在佛教里面是相当重要的。所谓的五戒呢，就是指第一呢，不能杀生；第二呢，不能偷盗；第三，不能邪淫；第四，不能妄语；第五呢，不能饮酒。五戒中首戒为不杀生啊。所以这五条戒里面第一条戒呢，就是叫我们不要杀生，不仅呢只不杀人，还包括了一只寒灵，包括呢就是那种动物啊、虫啊、蚂蚁啊，我们尽量呢不要去伤害它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们都有生命。所以呢五戒里面呢，当以杀人为最重啊。如果说你杀人呢，这个罪就很大了。所以我们最好能够持不杀生戒，就是我们不能杀人。不但不能杀人， 也不能杀你自己。所以呢，佛教不主张自杀。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到这个世界来，能够做人，多难得啊！佛教里面说，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啊。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不知道轮了多少次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这一生很不容易轮到人间来了，这是多幸运啊，多快乐的一件事情呢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读人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这一期的生命，在这一期生命里面呢，应该做一生更有意义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能杀人，也不能自杀，因为对于一切的生命个体来说呢，生存是最重要的。佛教从维护人类自身的生存推及到世间所有有情生命，体现了对生命高度的尊重，是一种生命的哲学。第二呢，就我们不偷盗戒。什么叫不偷盗戒呢？这是不以我自取啊，是说对他人的东西，哪怕是一草一木啊，未经许可都不能弹指启用啊。就是我们看到人家的东西呢，不能随便拿。当我们要拿人家的东西的话，我们要有礼貌，我们要尊重对方，要跟对方讲一声，说：“哎，我现在拿你什么东西，我借你什么东西。”不然看到人家的东西喜欢你就拿了，人家看不见你就偷走了。这种习惯行为都是不好的。第三呢，就不邪淫戒。不邪淫戒呢，就是说里面分为两种情况啊。比如像我们出家人的话呢，就是戒一切淫；那么如果说在家学佛的人的话呢，可以保持夫妻的关系。这里面就是分为在家的淫戒跟出家的淫戒，两者是不同的。佛教认为一味贪爱之根本呢，也是生死轮回的原因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个出家人应该要戒除。对于在家的弟子的话呢，就是除了夫妻之外呢，不能有第三者啊，婚外情啊。如果说你这条线守不住的话呢，你身心不能得到自在，对你的家庭，对你周围的人，对社会都造成好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做一个学佛的人呢，在这方面呢要特别的注意。第四条戒呢，就是不妄语戒。不妄语戒呢，就是不要说谎话，要说一种诚信正直的话，没有欺诳行为。特别是我们不能挑拨是非啊，不能脸色啊，握口啊，讲粗话啊，这种都不好，都是在不妄语戒里面的。最后一条戒呢，就是不饮酒戒。在五戒里面呢，叫做遮戒。所谓的遮戒呢，是指饮酒本身呢没有罪过，但是为了防止酒后失言呢，或者是酒后乱性，所以呢要戒持酒。像有的人呢觉得，哎，喝一点酒没关系啊，那么喝小酒应该是喝大酒，然后到最后呢就变成有酒瘾了，每天都要喝酒，然后呢越喝越多，产生酒醉。特别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呢，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就是有时候应酬啊，谈生意啊，有什么喜宴啊，那么就一定要把客人灌醉，这才表示主人招呼的好，这种习惯都不好。因为酒喝多了以后呢，除了乱性之外，对我们身体也是一个伤害的，对肝不好的。所以我们尽量的少喝酒，不要喝酒更好。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呢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我们能够守这几条戒的话呢，那我们的身心就可以得到自在，我们的家庭呢也可以得到和谐，世界就太平了。释迦牟尼说，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动乱，我们人心为什么会丧失道德，就是因为不守这五条戒啊。 所以这五条戒呢是做人的根本。近代的有一个佛教的高僧大德呢叫太虚大师，他在佛教人成众法论里面对佛教五戒做了新的解释，他解释得很好，他归纳为：第一，不杀生我仁爱；第二呢，不偷盗我义利；第三呢，不邪淫我礼节；第四，不妄言我诚信；第五呢，不饮酒我调善身心啊。从这一段文字呢，可以看出来，太虚大师啊，将出世间法中的五戒，以世间法中里面的道德标准联系起来。也就是用出世间的精神来做入世间的事业，这正是人间佛教的真谛所在啊。
非常感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，是不是请您为大家做一段结语呢？
好的，无论是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礼仪规范，还是佛教中的五戒，其本质呢，都是让我们止卧行善，培养我们的福德与智慧。如果从世间法层面来看呢，其结果必然是逢凶化吉啊。从出世间的角度来看呢，则能够帮助我们彻底的远离烦恼，进而呢解脱生死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不单单要遵守世间法的礼仪规范，同时如果能够持守佛教的五戒的话呢，我相信呢，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幸福快乐。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